感谢神哈，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早上愿神自己的圣灵在这里哈，帮助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所神今天早上所愿意让我们学习的话语。那在我们祷告之前，不是祷告之前，在我们这个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先来为我们的陆先弟兄来祷告。今天早上收到宝华姊妹的一个邮件，说他现在已经在杜克的 hospice 里面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世的年日有多久，但是我想我们这位弟兄是非常好的一位弟兄，如果你有跟他接触过的话，是非常一位爱主的弟兄，而且是一位非常在自己的行动里面去关心教会、关心弟兄姊妹们的一位弟兄啊。所以我们一起好吗？如果你认识他或者是你不认识他的，我们都把我们这位弟兄带到神的面前来好吗？让神的恩典慈爱能够来拥抱怀揣我们这位弟兄好不好？让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弟兄带到高举在神的宝座面前。亲爱的天父，你说我们所能承受的、所能所经受的，是主你给我们所能经受的。主，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病痛、有苦难，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在你的旨意里面，都是在你的恩典里面，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为着主你自己的好处。主，你在这里让我们所经历。主，今天早上我们要把我们的陆先弟兄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世的年日有多久，但是主你知道，因为他的每一根头发你都数过。主，让他在这样一个病痛的时候，主你就与他同在，你自己的慈爱、你自己的恩典与他同在，你自己的一切的奥主啊恩典都能够与他家人同在。让我们的 Nancy 姊妹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病痛经历的过程中，也能够经历到主你自己的恩典和真实。主，我们真的是为我们这位弟兄，为他在你面前的爱，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我们这弟兄身上所看见的那位基督真正的爱，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巴不得我们这位弟兄你能够行一个神迹奇事在他的身上，但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祷告，但一切的旨意都在你自己的手中。主，我们就求主你按着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这位弟兄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主你都来听。主，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自从我信主以后，我就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或者是就像病痛来临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能够站立得稳？我的信仰是不是还能够坚持得住？或者有一天当我的脑袋被一个枪指着的时候，说只要你不信你的神，你就可以活着。但如果真的面临这样的时候的时候，时刻的时候，我的信仰，我的基督的信仰还能站立得住吗？我现在可能在说我可以的，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刻的时候，我还敢说可以的吗？当我们看见这个世代在变化的时候，可能你会说，哎呀，小弟兄啊，你是不是太多虑了， 好像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就看看我们美国好像不会临到吧。那俗话说得好，人无什么远虑，必有近忧。那在我们行业当中有一句话，就我们每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都开始期待最好的，但是我们是做什么最坏的打算啊，我们是 plan for the best no hope for the best plan for the worst。 那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要有一些远虑呢？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来预备自己呢？虽然好像现在我们看我们环境的时候，当我们看见现在的美国的社会已经不再是20年前那个风平浪静的那个社会了。我记得我20年前来到这个美国的时候，那好像是一种非常的太平，非常的祥和，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今年20年以后，我们就看见当这个基督的信仰在教会里面被挪去的时候，基督的信仰在这个社会的主流的媒体被挪去的时候，在主流的文化里面一点一点被拿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信仰就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的一点一点的侵蚀。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已经没有任何的道德标准了，20年前还有道德标准，但今年已经没有了。所以感谢神，2个星期前借着我们学龙长老的一个信息说基督徒站稳了，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那我今天就借着这个话题，我们再去往下，我们来看，就是说基督徒，我们不要被世界世俗所沾染。当这个世界主流的媒体、主流的文化要开始吞噬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随波逐流吗？我们还是能够像这边图画上所看见的一样，我们的信仰能像这个荷花一样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而且在这个图画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不仅是出污泥而不染，而且它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今天在我们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来听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预备好我们的信仰，能够让我们的信仰不被他人的理学，不被那虚空的妄言，也不被人间的遗传和世界上的小学所扭曲，而是能够像这个图画上一样，虽然这是一片淤泥，但是我们的信仰还是屹立在那里。愿今天早上真的是神借着雅各书的一段经文来一起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学习如何在这样一个非常背扭弯曲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信仰还是能够屹立得住，还是能够不沾染世俗，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我们念这一段经文，雅各书1章19到27节，我们一起念，一起来念好吗？让我们一起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弃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欺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着走后随即忘了他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是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要借着雅各书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弯曲悖谬时代的时候，主，你要继续的来呼召我们，继续的来拣选我们，继续的来让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荷花的生命一样，能够扎根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能够成长起来，能够结出果子来。主，我们谢谢你，愿今天早上你自己的亮光在这里点起，你自己的圣灵开启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好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生命能够在你的话语中，在借着我们的行道，能够一点一点的能够被你来建造。主，好让我们与这个世界不一样，好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是看见不一样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就把今天早上这样的一个信息交在你的手中，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点哈，我们圣经的背景。雅各书呢是基督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啊，他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写的。初代教会的时候，教会信徒受到逼迫。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分散出去，从耶路撒冷他就分散到各地。那雅各呢写这封书信是针对犹太基督徒的，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他是犹太人，后来他们信了耶稣，然后是给他们写的一封书信。那犹太人呢，犹太人信主后的犹太基督徒呢，他们面临一个世界的困境。第一呢，就是他不被世人所接受，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出去的时候外邦人不接受他。但是又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在犹太人的人群中也不被接受。所以我说是世人，因为在那个时代世人就是两种人，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所以基本上他们是不被世人所接受的。因着这样，所以他们在信仰上就开始出现一些问题。那有的呢，信徒呢就开始把世俗的东西就把它带入到教会里面来，比如说嫌贫爱富啊，对不对？他就会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世俗的东西。那有的呢就开始偏离神的道、神的话，甚至开始违背神的道和神的话。那有的甚至干脆就离开了，就离开神，因为世界不接纳他们。所以雅各写这封书信是来让他要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成长起来。即使是我们面临逼迫，我们面临这个社会对我们的一个不友善，但是我们那颗属灵的生命，属神的那个生命，我们自己要成长起来。如果我们不成长起来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就会被世界上的一些理念、一些道德标准、人间的一些的遗传，我们到时候就会被这些掳去，我们就信仰就会随风摇摆。所以看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是吗？我们前段时间，我们甚至现在在谈 HB2 的事情，这个事情还没有谈完，我们又来了什么呢？那个是同性的问题，对不对？我们现在同性的问题还没谈完，我们现在开始谈混性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这些问题的本身，就像我们学龙长老在两个星期前的信息里面提到，但这个问题只是一个介词、托词，但这个问题没有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在 HB2 解决的时候，它会有 HB3 HB4 HB5 它都会出来。 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看见的，是在那背后的。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是与这个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一段经文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呢我要在这里呢从三个方面来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一个受尽污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能够不沾染这个世俗，我们能够像荷花的一样的屹立出来，能够让我们的基督的信仰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绽放出来。那如果我们要来让自己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的话，第一我们要回到最根本，就回到我们的信仰，那就是我们所领受的道。这个道是一个栽种的道，这个道不是随手捡来的道啊。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最基本，当我们明白了我们的道以后，我们就要来实在的行出来。因为我们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让道在里面被彰显出来。那当我们去行的时候，如果没有爱，那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是要确实的彼此的相爱，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时候，要来吞噬我们的时候，要来腐蚀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要靠着耶稣基督的道，要靠着我们的行为，要靠着我们弟兄姊妹们之间彼此的爱，我们来活出我们的信仰，好让自己保守自己不被这个世俗所沾染。那我们来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领受所栽种的道。那二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首先跟大家分享所栽种的道，刚才说了这个道是所栽种的，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这个道实际上是神种在我们里面的。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不是？撒种的比喻有四种情况，对不对？第一种是什么呢？撒在路旁，这样一种种子，然后飞鸟来了，怎么就把它吃掉了。然后我们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撒在石头地上的，然后它发出芽长起来了，但是日头出来的时候，它因为什么没有根，它就被晒死掉了，它就蔫掉了。那还有一种种子是撒在哪里的呢？是撒到了这个荆棘地里面，然后它长出来了，但是后来它被什么荆棘所挤住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虽然是长出来了，但是它被挤住了，它是跟前面两种道也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它不能结果子，它也结不出果子来。然后第四种道是撒在一个好土里面，然后它出来以后它就开始结实，它就是100倍、60倍、30倍。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神的道是那颗种子，是神来自于神的，是带着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本质，不管你喜不喜欢，它自己是有生命的。所以那我们这个土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不是预备好要来接受这个所栽种的道？我们可能是一个非常硬的景象的心，对不对？或者我们的心是非常肤浅的心，或者我们的心是被我们世俗的一切的劳苦愁烦所挤住的心，我们没有办法给神这样一个机会时间，让这个道在我们里面能够来真的是不但长出来还能结果子。那第四种心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已经是个预备好的可以结果子的心。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学习这个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也在预备自己，因为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预备我自己。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真正的回到我们最初的信仰，我们最初所领受的那个道，这个道就是 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到了25节，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呢，在那边是指向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要来详细的审查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而且要常常的去这样的详细的审查。那这看上去好像有点矛盾了哈，这些字都放在一起，你看有律法然后又有全备，那我们神的道神的律法难道是不完全的吗？不是吧，我们的神的道应该是完全的。那我们的律法和我们跟使人自由又放在一起，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的因信，我们不是因信称义的吗？我们的信不是本乎恩因着信吗？我们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吗？我们得到了他的恩典，是不是？那这个是不是是好像看起来是似是而非哈、啊、好像有点糊涂。所以我们经常会问这个问题，这个律法怎么能够全备和自由连在一起呢？律法不是定罪的吗？所以我们在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都熟悉这个经文，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对不对？那罪是干什么的呢？罪是叫人死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这些经文。那我们又回来说，为什么这个道这个律法能够使人得自由呢？那我们来看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在约翰一书里面，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律法，在保罗在罗马书5章20节的时候说，律法本是外添的，是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接着看，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中。神先颁发了律法，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在恩典和真理没有来之前有了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恩典。所以耶稣基督，当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的时候，我们因着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什么？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是在恩典之下。那这个恩典，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所有的这些，今天呢不是讲那个，但是我很快的就提一下这个。因为耶稣基督来，他并不是要来废除这个律法，因为这个律法也是指的耶稣基督所说的。 OK， 耶稣基督来，我刚才说了，不是为了废除律法，是要成全律法。因为刚才读了吗，律法是摩西所颁布的，那个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记住两个字，恩典和真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但把恩典带来了，他再一次成全这个真理，成全这个律法。所以我们再接着看见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也是律法的总和，但是之外他却还有恩典。所以当我们今天看见律法和恩典，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是缺一不可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律法，如果没有恩典的话，我们就在论断啊，我们很多时候也许会像法利赛人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了恩典没有律法呢，我们就放纵。所以不是时常说吗，你们信主的人怎么就一直在犯罪呢？因为我们只要神的恩典，我们不要神的律法。但这个只有当恩典和律恩，只有当律法和恩典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律法是全备的，是可以让人得自由的。好，所以 好，我们再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所领栽种的道是那个全备能够使人自由的律法，是律法神的道神的真理加上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所带来的。那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雅各要告诉我们，我们就要来实在的行出来。好，我在第二十二节我们这么说啊，是这么说的，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欺欺哄自己。我们都知道一个英文哈，叫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就是我们的行为远比我们的言语更有说服力。说到这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啊，其实今年是我和我太太结婚24年啊，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好像为了这个重温旧梦哈，有时候我会问她，我说你为什么嫁给我？然后他回答的一句话都是一样的哈，他说因为你爱我呗。那我也想了一想，我说也的确是哈，为什么呢？我是一个乡下来的人，对不对？他是一个城市来的人，我们都去上了大学，然后呢，我是班里一个那个最不起眼的，对不对？然后呢，我又是怎么？连我自己的名字是肖萌还是肖门的分不清楚的，对吧？然后呢，好像在那个地方也是格格不入的哈。哎，我在想，对呀，凭我这个，我太太很漂亮的哈，很漂亮的，现在也还是很漂亮，还是很漂亮。对，所以我说呢，就是后来我想了想，为什么呢？的确是。因为当我发现我爱上他的时候，我没有暗恋，我没有好像拐弯抹角的去好像试探，我也不去想知道他爱不爱我。我大家知道吗？我今天跟我太太结婚是完全因为我爱他，我追他，而且我会大胆的在他的面前，我也不想我是不是农村来的，我是不是一口乡巴佬的口音，我就跟他说我爱他。但是我说完以后，我的确是用行为在证明我爱他，关心他。所以我们恋爱了8年之后我们结婚了。所以经过8年的行为的考验，我想我是站立得住了。是不是？所以这里要说的一点是什么呢？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我知道那个时候有其他的比我好的好的男生在追求他，但现在男生没像我这么勇敢，实在的行出来了。因着这样，我们有了24年美好的婚姻。那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信主多久了？我已经快20多年了。大家可以在心里问问自己，是不是也有8年了？是不是还是5年？是不是还是1年？我们是不是在预备？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心说，主啊，我要来活出你的爱，而不是来光光的听到。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单单的听到，我们是要行出来的。所以呢，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行道是要与所信的道相称的，对不对？跟我们所信的恩也要来相称的。所以在以弗所书就提到了，我们是那群蒙召的人，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我们所蒙召的恩来相称。如果我们不去行的话，就像这里说的，我们在自己欺哄自己。就像当初如果我很爱我的太太，我不去跟她说，我不去证明我爱她，我是自己在欺哄自己。我尤其也许有一天她跟别的男孩子结婚了，我可能躲到一个角落就在那痛哭流涕，说哎呀，那一切都晚了。但没有，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听了道，我们要去行。因为听到而不行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非常有意思啊，刚才把道比成是一种可栽种的种子，今天呢 在这里呢，道又被比喻成一个镜子。后来我在想，什么样的人是要照镜子的人？那什么样的人又是照完镜子以后就走了，然后他就不记得自己长什么样子的了？后来我想来想去，我想到了有四种照镜子的人。第一种照了就说我们先来看一组哈，就是听而不行的，就是我们可以分成一组是听而不行的。那第一种人呢是什么？欣赏自己的，对吧？你照镜子不是欣赏自己吗？那这样的人呢，他把这个道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摆设，是完全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他这个道跟他没有关系的。他来到这里就看看自己，哎呀我多好啊，我多美啊，我多俊啊，然后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其实他心中的那一切的也许的丑陋，可能他根本不记得，他忘记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是谁。这是第一种人，这种人就是说神的道是进不去的。第二种人呢是装扮自己的。我这个呢好像就像很多我们的女孩子拿着化妆一样哈，就是装扮自己，要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所以在这种人呢，一般这个神的道呢只是一个装饰，因为他并没有说我这里有问题，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解决它，而只是用一些化妆品或者是用一些外在的东西来遮掩，来把它盖住，然后让他自己变得更漂亮更好，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呢，这个道也不在他的心里，所以他听了以后，他走后他也就不记得了，因为他还是要回来继续的化妆，对不对？然后第三种这种听而不行的人呢，就是比较自己的，他对着镜子他就开始把自己跟别人开始比较，你看我这比你强，我这比你好，我还是很不错的。好，那这种人呢，他把神的道当成一个说辞，对不对？因为他来比较嘛。啊，所以当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时候呢，我很喜欢一句英文，我读到的，但我不记得它的出处了。这里英文怎么说呢？ You have marks in Bible, but the Bible does not have marks in you. 大家清楚什么意思吗？我们很喜欢听到啊，我们很喜欢做笔记啊，在圣经里面看见我们很多的笔记，看见我们很多的圈圈点点啊，而我们很喜欢去查经啊，对不对？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却看不到一点圣经的影子，圣经的标志，圣经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一点可以被人看见的东西。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就提醒我，在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我们真的是去做出来了？我们真是不是让圣经，我们所听到的道，在我们生命中有这个标志，有这个 mark？ 那听了就去寻的，这是第四种人。那这种人是什么样一种人呢？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一段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念。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至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第四种人是详查自己的人，这种人的道在这种人的身上像 X 光，大家知道 X-ray 啊， X 光，也许我们看上去就像这个苹果很好，非常非常的好，也许那三种人都像这个苹果，但是第四种人看这个苹果的时候，他看到的苹果不是这个色泽，不是这个好像让人流口水的这个好像要让人去咬一口的这个，他看见的是这个神的道在透析他。当他照镜子的时候，神的道就像 X 光一样，在他的生命中一层一层一层的去扫描。当我们看见这个苹果是这么样的好， 但是在 X 光线下面照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苹果其实上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有一个虫子，看到了吗？看到了哈，那个虫子就是我们生命中我们要对付的。如果今天我们不去对付的话，那这个苹果最后是被人什么要所唾弃的。当我们用神的光来照，像 X 的光一样来详察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就像在二十一节我们刚才读过的时候所说的，我们就可以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只有当是这样去听的去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实际的去脱去我们身上的一切的污秽。因为神已经将我们身上的一切的污秽和邪恶都显明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人是快快的听的，然后会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然后会慢慢的说的，因为他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看镜子看完就忘了，是因为我们就是很草率的，我们看一眼，我们根本不会在镜子面前停留比如说十分钟。谁有没有在镜子面前停留过十分钟的？盯着自己看十分钟的，站盯着看镜子看十分钟的，有没有？没有。我曾经想试，但是后来没有，放弃了。对，所以我们要给神的时间，让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来，让我们反复的思想，然后我们存温柔的心来领受。当我们存温柔的心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慢慢，我们的怒气我们就会没有了，我们就完全的可以顺服在神的面前，然后去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二十节前面我们也读过了，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意中，对罪我们是可以动怒的，而且我们也是必须动怒的，但是对神的道，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是不要动怒。因为动怒本身不是一个罪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动怒，是不是发怒？要圣殿的时候，把所有那些收钱银的、做买卖的都给他掀掉了，啊！所以这里我就要提醒自己，我也在提醒自己，就说对我们自己的罪，当我们看见那个苹果有一个小虫子在那边吞噬这个苹果的时候，我们的第一的反应是什么？赶快要把这个虫子给它弄出去，对不对？把这个虫子给它处死，对不对？所以今天也一样。对我们的罪我们要来动怒，但对我们的神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存温柔的心来领受。哦，要快一点了哈，我没有时间了，我要在说是十一点要结束哈。他像一棵，那这样的人呢，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面，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房子的时候，房子总不能动摇，因为根基建立在磐石上面。所以刚才我们回到刚才说最后一句是说，在他所行的事上，他要什么得福，他要得到神自己的祝福，所以他必然得福。好，那我们很快的来到第三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领受了神那栽种的道，那种可以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加上恩典，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知道我们要去行出来，来脱去一切啊、我们的罪恶，我们一切的盈余的邪恶。但是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要确实的彼此的相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彼此相爱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我们是谁，是基督徒。所以二十七节这里是这么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虔诚就是英文叫 religious， religious 是什么？ 就是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对不对？当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爱的话，也就是说没有爱的虔诚的话，那是虚假的，就像这里说是虚假的，是保罗称这种是明的罗想的拔。那我们行在爱里的虔诚，这里讲的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这个那个年代最需要被关爱的一群人，就是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我们的雅各就用这个来提醒我们，我们真正是那个行在爱里的虔诚的话，就是在患难中看顾孤儿寡妇的那种虔诚。那这种虔诚在神的面前，它是洁净的，是没有玷污的。这里有一段经文，我一直在思考，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们听了道，我们去行了，这还都不完全，只有在行的时候有了爱才完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了律法，我们并没有完全。为什么耶稣基督还要来，还要道成肉身把恩典带来，恩典就是爱。但这两个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了。那这里很有意思啊，不亏欠人，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个标准高不高啊？很高啊。你只要一点，如果你有亏欠人的，你要做什么？赶紧不亏欠他，对不对？赶紧。那很多时候我们常说我不欠你的，我们会不会说会？那实际上真的是不欠吗？就算我们真的是不欠，这里在告诉我们是什么事，即使我们不亏欠人，我们要怎么因着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怎么，我们要常以为亏欠。哇，我就在想，哎呀，这个要求就更高了。我们先要做到不亏欠人已经很难了，我们现在还要就是即使我不亏欠了，我们还要以为亏欠。那就是彼得问耶稣的时候，饶恕人要饶恕几次啊？70个7次。道理就在这里。后来我在想，为弟兄舍命的耶稣说有了，为众人舍命的尚且还有，对不对？但是为我们像我们这种罪人舍命的没有。所以我在想啊，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在想为太太舍命。哎，我一想，我们怎么样能够为太太舍命啊？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者是为先生舍命，弟兄哦姊妹，有没有想想？答案在这里啊！后来我看见神告诉我啊，如果我常常以为我在爱里面亏欠了我的姊妹，我觉得我爱她不够的时候，我会不会为她舍命啊？因为我这条命都是欠她的，对不对？是不是？当你是亏欠她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不为她舍命呢？你怎么还一天到晚去跟她争吵呢？不会的，家里不就和平了吗？因为我们就能够真实的确实的活出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常常不只是说哎呀我不亏欠你的，我也不亏欠神的，但是神说这不够啊，你要觉得神的爱在你里面，我们是亏欠的。我们亏欠的不是这个不可爱的太太，不是这个不可爱的先生，也不是这个不可爱的弟兄，也不是这个不可爱的姊妹，那是因为我们欠我们神的，因为我们一切的亏欠在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常常以为亏欠，是因着耶稣基督舍命的爱，我们欠了耶稣基督给我们舍去的性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以为在彼此相爱里面，我们是亏欠的，我们是亏欠人的，是为了完全律法，好让我们的恩典能够活出来，好让自己能够从世俗中被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要有神的道，神的道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能够行出来，让我们身上的一切不讨神喜悦的慢慢的被除去，让我们凭着爱心彼此亏欠的来相爱，我们就能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个回应好吗？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彼此相爱，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所愿意去服侍的就是小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问问自己，我们现在有小组的生活吗？或者我们有小组的生活，我们的小组是每个星期聚会的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停止聚会。当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撒旦魔鬼的工作是不停止的，他就会借着世俗各样的一些小学，他在掳掠我们。所以今天在这里，我真的是来呼求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你是小组的小组长，如果今天你是小组的同工，主啊，我们知道在今天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我们的王兴执事会召开一个我们小组团契的一个聚会，你是不是可以留下来呢？你还是就是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呢？你还是愿意留下来跟小组里面一起来看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的小组的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我们所领受的道，能够来彼此的相爱，我们彼此的亏欠。真的是巴不得 CCMC 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是我们在我们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彼此实实的确实的相爱的一个教会。就把这一切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好让我们真的是来寻求主你自己的旨意，好让我们一起来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像刚才最后一片图片一样，我们是整片的荷花，在那里出污泥而不染，并结出那丰盛的果子。因为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就看我们的果子，因为唯有果子是能够辨明我们的身份生命。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求助你继续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 CCMC 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我们也感谢你，我们 CCMC 是一个彼此互相关怀的教会，彼此爱的教会。但是我们要更看见我们的小组在2016年能够被主你自己来复兴。谢谢主，谢谢主，好让我们实际的关爱在小组里面去行出去。感谢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